侯友宜必先忘记民调，把民调置之死地才能起死回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2024总统与立法委员大选将于明年1月13日登场。政国会政策中心4日公布最新总统民调结果，在赖清德、侯友宜、柯文哲三人参选下，赖清德以 34% 支持度领先侯友宜 17% 和柯文哲 25%， 民调显示侯友宜依然处于最后一名的劣势状态。连一向看好侯友宜的沈富雄都惊讶于侯的民调低落之后一直未能爬升。侯友宜在民调低档盘旋之际，延揽前总统马英九时代的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溥聪加入竞选团队，旋即提出接受核宪的九二共识，兵役恢复4个月，全面使用核电，撤除 NCC， 设立新的特征组等5个震撼弹型政见。但其内容经侯阐释后却褒贬不一。一、接受核宪的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表态支持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但反对一国两制与被民进党抹黑的九二共识。对此，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在中天新闻政论节目上表示，接受九二共识是国民党的基本立场，副主席夏立言也曾多次提过，且符合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的主张。支持九二共识已能明确表达立场，侯友宜却加入许多条件，时有不干不脆，让人有画蛇添足的感觉。对此，新接任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的陈宾华也透过书面新闻稿表示，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显然也不满意侯的说辞，侯想以此打开两岸的僵局，显然还不够力。柯文哲在媒体联访时说，九二共识有好几种版本，像是中华民国宪法版本的，也有一国两制版本的共识，也有总统蔡英文版本的九二共识。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内容比标题重要，两岸间应先恢复实质的交流。两岸间不应执着在名词上面，有交流就会有善意，如果大家都执着在名词上面，问题就很难解决。这是典型的柯式空话，大陆坚持的就是九二共识的名分，连带的共生就是一个中国，你不先承认其名分，如何先恢复实质的交流？侯友宜的老毛病就出在这里，论述问题总是模棱两可，别拗不干脆，擅作文青不着边际的教科书论述，尤其对于两岸的敏感议题更是迟蹰隐晦，不敢理直气壮表态，生怕被抹红，想两面讨好却两面都讨不好，何不干脆与赖清德与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认知对决与区别，坚定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说辞，至于一个中国的内涵就不必多费口舌，反正中华民国宪法就是主张一个中国的宪法，至于大陆要如何诠释一个中国，台湾那管得着。二、兵役恢复4个月。侯友宜说，若他当选总统，会努力确定两岸稳定和平，确定两岸稳定和平以后，兵役一期就恢复为4个月。其实也是倒果为因，唬弄敷衍的说辞。不先表示善意，如何改善两岸关系，恢复蔡英文执政前两岸的稳定和平，所以不如强调一旦当选总统，马上一期恢复为4个月以表善意，如两岸关系趋向稳定和平，更会进一步取消4个月一期，改为募兵制，以表示更积极改善两岸的关系，追求和平的决心。三、全面使用核电。侯友宜在专访中再次表明，从来没有反对过核电，核四则要经过国际顶尖专家的检验跟评估，即经过国际标准程序检验后，确保万无一失，就可以重启核四。 此点虽令人有昨世今非的感觉，但核能发电随之技术与安全的提升已成不可逆的世界趋势。能源是台湾经济永续发展的命脉，及时修正与时俱进的政策无可厚非。四、撤除 NCC。 侯友宜说 NCC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这几年造成很多纷纷扰扰，全民不信任 NCC， 既然一个公正单位不受到大家信任，他有一个方法，就是撤掉 NCC， 打掉重脸。其实 NCC 目前的地位与媒体东厂无异，在其恶意操作下造孽不少媒体冤案，台湾的电子媒体几乎成绿色一言堂，听不到一声，以致多数民众对不利于民进执政的国际与两岸消息愚昧无知。其实不止 NCC， 其他号称独立的机构，在学校、教育、财经、司法等单位也多被民进渗透或把持。侯若当选总，对这些垃圾都应加以整顿与清除。五、设立新的特侦组。侯友宜表示，这几年看到很多案件，如光电弊案、疫苗采购案、黑金问题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当选总统后会建立一个新的特侦组，好好把弊案查清楚，对全民有交代。从以上承诺当选后五项措施看，依然在旧框架打转，金小刀出鞘显然不够大胆，并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侯现在民调垫后，想在旧框架里突围，再怎样添油加醋都不足以博人眼球。现在赖有顽固的基本盘支撑，柯有居高不下网路声量，侯则有同事操戈郭台铭搅局，如再用墨守成规的公务员打法，绝难翻转颓势。唯有提出有别于赖与柯的主张，不忌讳外溢效果得失，反正目前 18% 的民调已是见底，可说已跌无可跌，不妨提出惊人耳目的主张，也许可置之死地而后生，立竿见影，翻转赶超赖科也说不定。所以除了以上五项大事，另外几项可以大快人心的项目也应列入政见，定能振奋人心，提升民调支持度。一、对已定验的死刑犯应依法限期执行，不应宽待纵容，以符法律正义与社会期待。民进党是主张废死的政党，刑法上虽还有死刑，但在民进党的执政下已形同废死，所以在其执政期间，台湾穷凶恶极犯罪如杀人分尸、嗜杀血亲、谋财害命、强奸杀人甚至随意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依据以往的民调，台湾 90% 民众主张维持死刑，可说是全民的共识，也是社会潜在的最大党，所以提出当选后绝对现实处理执行死刑犯问题，相信必能获得绝大多数中间选民与部分浅绿选民的肯定。当然此说会大大得罪废死人士，但这些人你即使赞成废死，他们也不会投票给你。二、重新检视阿扁保外就医问题。阿扁在民进党的纵容下非法保外就医，到处啪啪走，践踏法律，莫此为甚，开创刑不上大夫恶例，为大多数蓝营与中间选民所诟病。为维护法律的公平与尊严，有必要对阿扁逍遥法外的问题重新检验，以厘清不少蓝营人士认为阿扁是刻意提拔侯升官的恩人，因此质疑侯有蓝皮绿骨的情节，对侯对国民党的忠诚度有所疑虑。侯应该强调，当选后阿扁如有违保外就医的规定，必要求主管机关依法处置，绝不宽待，以展现你铁面无私的形象。当然此说也会得罪挺扁人士，同样这些人你即使说要特赦阿扁，他们也不会投票给你。三、承诺把被民进党列为需保密30年的高端疫苗契约与蔡英文博士论文上任后给予解密，并追查花8400亿防疫纾困的来龙去脉，如此定能博得大部分好奇民众的赞同，绝对有利选情的提升。四、台湾不成为大国的棋子。 这次选举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这点在民进党亲力亲美增购军火延长役期的情况下，两岸更显得处于兵凶战危的情况。但这危殆的情势在民进党的忽悠下，最攸关两岸安危的年轻选民似乎无动于衷，还大部分力挺绿白两党，实在是国民党文宣太弱势，以及侯对年轻人的好感度不够使然。所以侯不妨重提其最初的竞选主张，明确声明若当选绝不让台湾成为大国棋子的主张，在中美之间保持等距关系。大胆提出与民进党不同的见解与主张，为台湾不做强国的棋子主张背书，才能让中间选民与蓝营认为你有摆脱民进党窠臼与沉疴，将台湾带出一片光明天的气魄与能力。五、削减军购预算，增加国民福利。反对台湾成为美国在东亚的军火库，主张若当选将削减购买军火预算与开销，将节省经费转用于老人福利、幼儿保育、青年创就业补助等。当然此说会得罪美国，但美国的政客都是吃软服硬的投机家伙，说不定你跟他开呛，他更服你讨好你。六、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依目前两岸局势，兵凶战危绝非危言耸听，美国预测2027年大陆会武统台湾，有其逻辑道理。2027年习近平73岁，第三任任期将届，统一是中国的宪法国策，届时中国的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约与美国旗鼓相当，身为中国领导人，谁不想留名青史，要是当时习近平身体还硬朗，发动台海战争正可为他连任第四任加持正当性。民进党已经死当了大陆认为两岸和平的通关密语，九二共识同属一中，且是一个完全不敢对美国说不的政党，若其继续执政，台湾的地位恐怕连殖民的还不如，只是一个棋子国而已。殖民的宗主国有时还会珍惜殖民的子民与资源的库存价值加以维护，棋子则只是用来作为攻坚消耗敌人的消耗品而已。乌克兰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美国把乌视为消耗俄国国力的坚冰棋子，不断的拱火，对乌克兰国土的残破与军民每天伤亡流失何曾表示一丁点珍惜与伤痛，所关心的是乌克兰何时可以大反攻，还能消耗俄国多久，根本不在乎乌克兰军民的死活。所以当两岸发生战争，按美国的推算与大陆的评估，甚至台湾自己的推估，台湾撑不过二个星期，台湾如继续顽抗，恐怕比现在的乌克兰还惨，届时美国炸毁台积电恐怕不是一个政客的主张，而是美国政府的共识。台湾至今还有人妄想一旦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会出兵介入与台湾一起抗中，真是痴人说梦。几十年前中共还在穿草鞋的时代，韩战与越战美国都吃过中共的亏，何况2027年时中国在经济军事等综合国力足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美国还会傻乎乎的出兵围台而战吗？所以侯英一再强调2024年的总统选战是未来台湾与大陆战争与和平的关键选择，唯有敢于大破大立，勇敢释出善意，获得大陆信任的人，才有胆当此重任与大陆谈判的资格。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上已经出局，民众党则只是投机混水摸鱼还成不了气候的政党，所以国民党的侯友宜如提出此主张，具有先天与条件上可行的优势，是真正可解决两岸兵戎相见的唯一人选。虽然此举可能引起党内保守派的悲歌，但侯应该展现领袖的魄力，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无往矣的精神与胆当，才有让人一心耳目众数与新北市常不一样形象的侯友宜摆脱民调低迷的困境。